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刘铭传在台湾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，遇到了许多阻力，但是他遇到最大的阻力是台湾的土地税赋问题。台湾的土地赋税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，因为许多年呢，大量的土地被开垦了，可是隐瞒不报，由此造成的税收流失是相当惊人。就拿淡水县全县的土地税收来说吧，一个县它的土地税收只有780两，这让刘铭传感到很惊奇。哎，奇了怪了，这么严重的问题，傻子都看得出来，怎么这么多年竟然无人问津呢？因为土地税赋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，如此多的赋税被白白流失，我刘铭传岂能坐视不管？更何况我现在缺钱呢？于是刘铭传决定在台湾全省进行一次清账行动。在刘铭传的指令下，这项工作很快开展起来。台湾设立了2个清赋局，一个在台北，一个在台南。他的任务是派人挨家挨户进行土地清理，重新登记造册，制定税赋。这项工作对于那些隐瞒土地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不是什么好事。好在啊，北部的乡绅们还算通情达理，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配合。可是到了中部和南部就遇到很强大的阻力，特别是南部这个地方啊，原先是那位被革职的刘敖的势力范围。尽管刘敖被清除了，但是以他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依然存在。这帮人呢，早就对刘铭传心怀不满，况且你这土地改革，这不挑明了要夺我们的饭碗吗？所以抵触情绪很大，你动我们的利益，我就跟你公开抗拒。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使得清赋工作举步维艰。怎么办呢？这刘铭传可不是好惹的，你硬我比你还硬。刘铭传要求各地强力推行，你不配合吗？我可以采用各种手段，我呀动用军队。但是刘铭传非常强硬，让他始料不及的后果是，这强硬手段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。他的用意是好的，但是问题在于他的干部队伍很不给力。清赋工作共分4个步骤进行，一是编制保甲，二清账土地，三是核定赋率，四发给账单。以上每个步骤 几乎都有可能被不良官员所利用，成为他们以权谋私、中饱私囊的途径。举个例子啊，这些贪官们在编制保甲的时候可以鱼目混珠，清账土地的时候这个尺度它可以不统一，等到核定科税时它可高可低，到了发放账单也可以随意篡改。有的地方官员甚至和土豪劣绅是相互勾结，强取豪夺，骗取土地。一时间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是贿赂横行，弊端丛生，反此种种引起强烈不满，当时各地的反抗也是接连不断。那您说了刘铭传为什么不管呢？他是巡抚大员，高高在上，对下面的情况并不完全了解。换句话说呀，他光顾着改革，没去下面走走基层。所以1888年台湾彰化终于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民变。这次民变的发起者叫施九段，彰化县进水庄人。关于这个人的身份呢，有几种，有的说他是耕农，也有的说这个人是地主。总之事发的时候这个人已经60多岁了。应该说这个人家庭富裕，在当地还很有名望和势力。施九段这个人身材魁梧，豪侠仗义，平时啊也喜欢结交朋友，爱打抱不平，据说人称叫公道伯。当地人遇到纠纷都会找这个施九段来做一个和解人，他一出面一言即平，所以外地客商到他这儿来都得先向这位施九爷来拜码头。这个施九段还有一个身份是鸡童。您说什么是鸡童啊？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巫师的职业。这个职业可以通神，也就是说他可以和神鬼对话，传达鬼神的意志。哎呦，有这能耐，在那个年代对于这样的人物大家伙自然是充满敬畏。这个施九段也很会利用这一点，每一次当他做法的时候，也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跳大神，他呀声称神灵附体，又蹦又跳，是又叫又唱。而且他还常把自己的话当作神灵的意旨向老百姓宣誓。按说彰化县的清账工作进行的比较平稳，知县蔡林祥做事比较公道，他在丈量土地时按章办事，实事求是，人们的意见没多大。后来啊，蔡知县因病离任，他的接任者叫李家堂。这个人是个坏人，他贪婪成性，好大喜功，而且他的手下也是一帮狐假虎威、仗势欺人之徒。这帮人敲诈勒索，为所欲为，搞得是民怨沸腾。尽管在这位李知县的强压之下，各乡的土地丈量完毕，科赋也核定出来，但是老百姓啊就是不去领账单。如果你不领账单，就意味着清账工作没完成。之前不是跟您介绍吗，整个的流程有四项，最后一项就是领账单。为什么不领呢？因为大家认为你丈量的有问题，所以我以这种方式拒不承认你的核查结果，以此来表示心中的不满。这可就让这位李家堂很恼怒了。再加上临近的嘉义县工作进度比较快，已经受到了上峰表彰了，李家堂是又气又急，所以呀，他也采取高压手段，贴出告示，当地的士绅乡民给我限期前往领取账单，否则按律重处。有效果吗？李大人的威胁没什么效果，因为呀，各乡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李家堂一看不管用，又使出一个杀手锏，他指令手下把那三名死囚犯带去乡里游街示众，由这个来恐吓乡民。 其中有一名死囚还被钉死在鹿港大桥上。这个人呢，名叫简灿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民间七传八传呢，被误传为囚犯许猫镇了。许猫镇是谁呀？许猫镇的弟弟许德龙是一位江湖义士，他得知消息后召集门徒是前来劫尸。尸首是劫了，结果他发现呢，这不是我哥哥呀，所以这个兄弟啊，一气之下砸抢了鹿港盐馆。在砸抢的过程中，有不少乡民也参加进来，多达一二百人。这李家堂闻报，急忙带人前往查看，没成想路上遇到了一些乡绅，把这李家堂给围起来了。因为大伙对这个知县呢，本来就是一肚子气，大家七嘴八舌向他申诉倾覆中的种种劣迹。这个知县啊，没法脱身，气急败坏，一边驱散众人，一边向上告急，说呀，我这儿发生骚乱了，赶紧派兵镇压吧。这一来，情形可就骤然紧张起来。许德龙和一些参加抢劫盐店的人纷纷逃到了进水乡，请求施九段的庇护，而当地的士绅地主也找到施九段，请他出面主持公道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其实这件事本来和十九段没什么关系，可这位老师啊，是个爱面子的人，看到大伙一再央求，得了，我施九段替你们出头。所以后这位施九段开坛伏击，换句话说，这就开始站不起来了，以神灵的名义号召，很快聚集了上千人。这一年的十月五日，在施九段的带领下，众人拿起武器，包括棍棒农具，赶到县城，要求讨回一个公道。这可把知县李家堂吓坏了，一看事情不妙，赶紧把城门关上。天哪，城内的兵勇没几个，守备力量很薄弱，这哪守得住啊？他往城外一看，哎呦天哪，这帮起事的人在城外的山头上连大炮都架起来了，正准备往城里打炮弹呢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被施九段给制止了。因为施九段说，这城中有很多无辜的百姓，我们不能殃及百姓啊。这众人听施九段这么一说，觉得这位施大爷太仁义了，所以起事的人对他更加拥戴。据说当天起事者对彰化县城发起了多次攻击，均未得手。等到第二天，从嘉义开来的援兵赶到了，领兵的是武义右营提督，叫朱焕明。这个人 有勇无谋，生性残暴，他率部一路烧杀抢劫，这一下进一步引发了众怒，所以乡民们纷纷奋起抗暴，频频对官兵发起攻击。这个朱焕明啊，由于救援紧急，带的部队没多少人，有人就劝他说，朱将军，这一带地形复杂，不可深入，等到大兵赶到再做计议吧。嘿，这蛮横不讲理的暴徒朱焕明听不进去，率部是穷追猛打，因为在他眼里，这帮闹事的乌合之众，在我大帅眼里根本不值一提。结果呀，他的轻敌冒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。这个叫朱焕明的人被施九段带人围困，他本人被杀身亡。把谁吓坏了？李家堂啊，救兵的头都死了。这李家堂非常恐慌，一度啊都想自己抹脖子了，但是被左右拦下。怎么办？为了拖延时间等待援兵，这样吧，咱派人出城，能不能和这个施九段谈谈呢？施九段提出个条件，你得烧毁账单，赦免起事人员。将计就计，李家堂答应，我得向上请示一下。然而就在他和施九段谈判期间，驻台北的援军开到了。这一回领兵的将领是林朝栋。林朝栋是台湾彰化阿乌兆林氏家族的后裔，他在抗法战争中英勇参战，脱颖而出，受到了刘铭传的重用和提拔。战争以后，他的部队得到了整编，成为一支劲旅。林朝栋的到来使得战局立刻发生了改变，因为林朝栋是台湾人，他对地形很熟悉，加上兵力充足，围城的乡民很快就被击溃了。但是在双方交战中，很多起事人员遭到了杀戮，这场战斗打了两天就结束了，起事人员是四散逃命，施九段逃回进水庄，在亲友们的掩护下逃脱了官府的追捕。虽然彰化事件很快平息下去了，但这件事在台湾引起的震动却相当大。这件事后，刘铭传派人查清了李家堂的种种劣迹，把刘铭传气坏了，李家堂撤职查办，而且要求各地官吏在清账工作中杜绝弊端，必须公正办理，违者一律严加纠办。为了减少阻力，刘铭传还对某些政策灵活掌握，对部分土地拥有者做出了适当的让步，从而逐步平定了不满情绪，所以清账工作最后还是圆满完成了。这项工作是个大工程，前后一共进行了三年，可以说刘铭传取得的成绩相当可观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清账后台湾的土地由7万多甲增到了43万甲之多，这一下呀增加了将近有6倍，田赋总额由原先的18万多两增到67万多两，总数增加了近50万，加上关税和各种商税，五年之后，当福建协饷停解后，台湾的财政收入保持在每年220万两之多。这笔钱真的是来之不易，它保证了刘铭传的新政得以不断推进。可是刘铭传为此也付出了巨大代价，当然这是后话了。再来说台湾的改革，就在刘铭传推进新政之时，岛内的汉民和番民，也就是原住民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了，发生了各类不同的案件，有些番社公然反叛，武力对抗官府， 这个让刘铭传特别头疼，因为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。这话呀，还得追溯到康熙年间。从康熙年间开始，台湾的汉族移民就越来越多。等到了刘铭传主台时，已经有250万了。这些移民到了不要紧，他得有地方住吧，他得有土地得开垦，他得要粮食吃，不免要和当地的原住民发生冲突。由于冲突不断升级，最后啊，就演变成械斗、仇杀，甚至绵延不绝，成世仇了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历任的台湾官员都没想到好办法。比如刘铭传的前任沈葆桢还有丁日昌，都花了不少精力进行治理，收效甚微。官府呢，最初采取隔离政策，画好界，严禁汉族移民和原住民来往，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他们呀，把原住民称作番，把汉族移民称作民。其实您一听就知道这个称呼有问题。翻译翻译呀，前文书讲过，连外国人都不愿意中国人称他们为番邦，所以说啊，这种称呼本身就有明显的歧视性。所以隔离政策几乎没什么效果，每年有很多的汉民被杀。刘铭传的前任沈葆桢曾经在一份报告中是这么写的：自嘉义以北绵延数百里，翻设多位吉祥，碎杀垦民数百人，为政教所不及。什么意思呀？每年杀汉民达到了数百人，等到刘铭传主政的时候，情况也很严重。凡是每年涉及番民杀人、偷盗抢劫的案件，那是不计其数。而且一些盗匪啊，以番地为巢，聚众推动，地方官员则是乡帅苟安生番杀人，熟视无睹。更可恨的是，有一些当地的土豪劣绅利用这一点，以保护为名，是强敛钱财，扬勇抗官。这么一来，问题愈演愈烈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干扰了正常社会秩序。显然这已经不是民族矛盾问题了。所以刘铭传认为，番民问题不解决，台湾就不能发展。他曾经这么讲：汝人之一身，生番横亘胸腹，四肢血脉不通，呼吸不灵，百病重作。什么意思呀？就跟这人一样，这个番民是什么呢？他横在你胸腹这个地方，这样我的四肢啊，血液不通，呼吸不灵，那还不能生病吗？因此早在建省之初，刘铭传就把府番作为治台的三大要务之一，和军政、财政放在同一档次。他仔细研究了他的前任沈葆桢和丁日昌的做法，总结出一个经验：解决番民问题光靠武力是不行的，剿抚并重乃为上策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青龙宝剑，孤城泪，落日尽。 声响。